我们的课到263页，我们翻到263。上课前，我想要说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在那个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，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也有。他说一个故事啊，哈，就是说，以前有一户人家。那么有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在房里待着，忽然间啊，有人在外面敲门，敲门，敲门，那他就去应门，哦，门打开一看，哦，然后门外的这个人呢，哦，就对着这个应该是这个。房子里面的人呢，就问这个来敲门的人说：“啊，你是谁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他说呢：“我叫大功德天。”啊，她是一个美女，哦，非常非常庄严的一个美女。那这个主人啊，看到这个女人呢，就问她说：“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大功德天。”然后又问她说：“你有没有丈夫呢？”啊，你有没有丈夫？啊，你来我这里找我干什么呢？啊，他就说，我到这里来啊，是要送给你无量无边的这个金银财宝，哦，还有财富，然后并且呢，让你有很多很多很如意的事情，令你快乐。那么这个主人听就说，好啊好啊，那你赶快进来啊，换成是我们也是这样子，那你就进来。那么呢，他就进去了。可是之后呢，又有一个人在外面敲门。那他就去开门。他一看啊，也是一个女的，但是这个女的就不一样，她长得很丑，啊，很丑陋，很丑陋。他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叫黑暗。”他说：“啊，那你来我这里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来破坏你的一切的如意的事情，或者是让你的财宝都没有。”那主人就说：“啊，这样我不还你，请你出去，请你离开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但是刚刚来你家的那个女的是我的姐姐，我是她的妹妹。好，她到什么地方，我就要跟着到什么地方。”我们是不能分开的，假如你要欢迎他，你也就要欢迎我，那你不欢迎他，我也就跟着走。他这么说。那么这个主人就说：“哦，好，那假如这样子的话，那请你们两个都走。好，你如意的我也不要，你不如意的我也不要，金银财宝我也不要了。好，那么走了呢，到另外一个家，啊，走了。这两个女的，大功德天和她的妹妹，又到另一家敲门，也是这样子。她说：‘哦，欢迎欢迎。’啊，一开始都是姐姐先敲门，啊，欢迎你进来。然后呢，妹妹又敲门。那么另一家呢，另一家的人就说：‘啊，我都欢迎你们。’啊，因为她为了要财富，啊，所以她也欢迎这个大功德天。”但是，他是欢迎大功德天的，啊，但是他们两个一定要一起的嘛，啊，可是为了要财富，所以只好接受大功德天的妹妹，不好的也一起来。好，好，故事就到这边。好，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隐喻啊，啊，一个隐喻啊，啊，在形容说，你看哦，好，我们凡夫嘛，好，我们欢喜什么？我们欢喜如意的境界，好，那如意的境界就是合乎我们心的境界。可是呢，如意的境界呢，它是什么样子的？它是不是因缘有的？等到它因缘不聚合的时候，会不会坏灭？那会不会产生不如意？好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是在这里，好，我们欢喜如意的事情，但是不知道如意的事情，它因跟着来的就是不如意的事情。 好，这是我们的执着，就是在这里。那我们为了要接受这个如意的事情，好，所以我们只好忍受这一切不如意的事情。那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嘛。好，可是呢，佛教徒是修学圣道的，是想要处理这个烦恼的。好，假如呢能够都不接受这个如意的境界，我也不要；不如意的境界，我也不要。那就不苦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要怎么样子不接受着呢？不接受呢？你看我们早上讲的嘛，我们很容易执着这个实有的相嘛，好，或者自信见这一些嘛。那怎么样子不接受呢？就是说我们常常的观察一切法呢，是无有自信的，无二无别。那么呢，就可以从有为这个地方到无为的地方去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凡夫。那当然，我们初开始学习啊，好，是经由这个语言文字才能够到这个第一地。可是我们常常这样子的学习，久了，哦，就能够断除烦恼，从有为到无为的这个地方去了。好，当我们假如有一天我们证悟第一地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来世俗地来观察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这一切的色声香味触啊，好，这些种种分别的境界啊，它就诱惑不了我们。好，它就不能够影响我们。当然这个是要在比较高的菩萨的境界的啦。好，那因为初开始得到这个无生法忍的人呢，他还是有这个微细的烦恼。好，因为他入第一地之中呢，他就离开了世俗地。好，他来到第一地，他正念提起来，契入第一地的时候呢，那他的烦恼就会消灭了。好，所以说初开始得圣人的也有这件事情。那么要怎么样到几地呢？到五地以上的菩萨，他们才是很任运的，能够观察一切法毕竟空，又不爱，又能够观察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。好，那讲这些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要讲263页，我们看那个附录。色法，好，哦，这个附录，这个五种眼嘛，好，哦，色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好，哦，这里有先分类了，好，哦，这个肉眼和天眼呢，它是属于色法，那么呢，慧眼、法眼跟佛眼呢，它是属于心法，好，哦，色法它就是指由清净的四大，啊，哦，那么四大它是你一直把它分析的话，就是极为，好，哦，所以它是由极为所构造成的。那构造成的有两种，一个就是肉眼，哦，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眼睛，那天眼呢就是天人的眼睛，那天人的眼睛它的品质，哦，是很精微的，所以它能够看到人类肉眼所不能见的。好，接着心法这一部分，好，心法里面呢是约智慧的能见来说的，好，所以有三眼，一个是慧眼，一个是法眼，一个是佛眼。好，那么慧眼是什么人所拥有的呢？就是声闻，好，声闻人所拥有的，好，这也是初入圣位的这个登地菩萨所拥有的，他们能够通达诸法无我空性，他们能够通达，但是不是一切时，也不是任运。好，那么好，法眼是谁所有的呢？是菩萨所有。他呢，不但能通达空性，还能够从空出假，能够见到如幻缘起的无量法相。好，而且呢，他能够施因时机，用种种的这个方便善巧来度众生。好，那这是法眼。 那佛眼呢，就是佛与佛才能究竟的诸法实相，就是空假不二，圆见中道。所以刚刚讲这个圣人初登地的时候，他也是有维系的烦恼，但是他的一念无漏会现前的时候，他就不与这一切的分别法相应。所以这个是慧眼。好，详细的要知道呢，我们在这个注脚里面也有写啦，也有写。当然要更清楚的话，就要到那个在经藏里面再去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科，它是现在是再来就是巧说了嘛。好，早上呢是正说，现在呢要讲的就是巧说。那巧说呢分成四科，第一科就是顿根退习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五百比丘闻是身法，心不信解，不能通达，从坐起去。好，一般正常的说法呢，那些自以为然的小圣学者不能得意，所以自以为然，就是他这里是指一些比较高慢的啦，这个慢心比较重的人，自以为是的这个，他们因为心有法嘛，你心有法，你就不能够受一切的法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来慈悲，又用不同的方便的善巧，想要来引导教化他们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先说这个顿根人呢，他退席。好，就好像《法华经》里面的五百位增上慢人一样。好，我们翻过来264。当时呢，有500个比丘，听闻了佛说的这个甚深法义，心不能信解，不能通达，你不能信顺之后又不能起解，更不能深切的悟入，那么当然对于这个佛所说的法门呢，不得法位而兴趣索然，那听不进去，坐着也没有意义嘛，所以就干脆就离开就好了。这就是，其实这跟这是我们的习性，我们习性就是这样子啦。好，其实我们一开始学习佛法，我记得我初到福远读书的时候啊，很多是听不懂的，多数都不知道老师在上什么。上完课之后啊，我才发现我听了一节的天语啊，好像天人在讲话，真的听不懂，真的听不懂。但是呢，你在那个环境啊，是自己要去的嘛，没有人逼你嘛，想走又不行，又要赔钱好，所以我们就待着。那当然呢，同参道友也会鼓励嘛，待着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么样子的耗啊，逐渐的就会有一点点懂啊，考试。但是又要考试，考试也很烦恼啊，都不懂嘛，怎么办？背完了，但是考完了，考得不错哦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真的一开始是这样子的，好，我们一开始的学习是这样子的，但是这样有什么好处啊？这样有什么好处？等到你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学习。有一天你这个因缘不同的时候呢，你自然原来以前讲的是这个意思，就会升起一点点的信心，有这一点点的信心，那么又一直不断的增上，自然你就会越来越通达，说原来以前这个时间没有白花了，所以像这里说的听不懂就走，听不懂就走，有时候啊，反正是赔大了。我记得我上一次上佛法概论的时候，跟各位讲了，我们说我们人那个投资报酬率要会算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啊，我们说投资股票好了，好， 投资股票，你在那个以前不是说都在那个交易所那里看盘啊、哦、就是或者是说现在人都在家里盯着那个电脑的萤幕一直看嘛，那他看他一定会有利益吗？不见得嘛。但是他为什么要一直待着？他在等待机会嘛，对不对？涨的时候赶快卖。好，你看、啊、我们在世间法的投资的心态心情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你把它用来这个学习出世间法的心情，也用这样子的心情来学习的时候呢，那好，我听不懂嘛，我就跟你耗着嘛，反正耗久了我就赢了。事实啊，是你赢，不是别人赢哦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样子慢慢的耗，慢慢的耗、啊、听不懂也好，其实在台北是不错了。你在乡下，像那个中南部的乡下，我一些学长他们去上课，他说啊，他跟我说，嘿，我们那个上课，他说他们上课，我问他说啊，你们有多少人？他说十来个而已。他说啊，你教的，他开一门课，开那个导师的那个《金刚经》讲记，好，然后我就问他说啊，学生听懂不懂？我说听不懂。好，他说、啊、听不懂干嘛去啊？他们就习惯了啊，你跟他们讲笑话，他们也没有反应嘛。那上完课很累，然后有一些呢，甚至有一些呢，哦，每天就去啊，就像你看他的手啊，玩他的手这样子，他就宁愿这样耗着。那还有一种是，他就是专门要去供养而已，要去带食物给师父吃，啊，听不懂，他坐在那里度孤也好，啊，因为中南部还有提供晚餐可以吃嘛，啊，因为他们是上晚上的课，那是先吃饱了。吃饱了，那你提供给这个他们吃一吃，再来上课这样子。但是呢，他们就可以这样耗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这样耗久了，好，你福德增加了，或者是你的这个种子累积多了，有一天你因缘成熟，好，你就很快很快很快很容易的就进步了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过来了，好。尤其像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跟那个慧天长老在一起有一段时间、啊、那问了他很多的佛法，他给了很多的回答，但是呢我还是完全听不懂。他说啊，你就慢慢等，时间到了就会了，就会了。啊，这一等还等蛮久的，等了十几年，可是也算快啦，很快这样就比较能够理解那个佛法的这个空性啊，第一义这样子，啊，所以这个待久了，其实最大的获益还是我们自己啦。好，那所以有时候呢，不懂啊，不懂。有时候也许是上课的人讲得不好，像我这样子嘛，好。那有时候可能是各位比较昏沉或者怎样子，但是总之呢，只要有时间呢，多多的熏，多多的熏，熏久了就会进步。好，这是跟大家鼓励的。好，好，我们接着看课文。再来，第二科退席因缘。好，那里面又分，好，先加设所说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佛法难闻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。那么呢，能够在那个法会当中，哦，又离去，那么大家也会觉得很稀奇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经的当机者，哦，大迦摄尊者，哦，他要起来说，哦，说他们退席的因缘。那么那时候呢，大迦摄出来跟佛说：“世尊。”那500比丘呢，为什么会退席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一向啊重视禅，哦，都是修得禅定的，主要就是在禅这个止上做这个偏重于止这方面。那么禅呢，哦，它的意思就是静虑，哦，是在安静之中思虑，那么思虑之后又安静的定。 有一点饶舌啊，我们看一下115注脚115第一行，何故名禁律？为能断结故名禁律，为能正观故名禁律。所以它就是有两个功能，它能够断结，又要能够正观，好，就是禁律。我们看第三行，要具恶意，要具备这两种的意呢，它才能叫做禁律。就是要能够断结，断结是什么？断烦恼，又要能够正观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看最后一行，但他这里也有解释啦，他这里也有解释，但是我们直接跳最后一行。这一切的无设定呢，定里面无设定它是比较高比较深的定了，但是呢它很深，它只有静，没有办法思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定太深了，它并没有办法去观这一切的法，它只入在这个深的定当中。而欲界的三摩地，这就是指到等持之前的这个欲界定。欲界定呢有虑无尽，就是说它是可以思虑的，可以思虑，但是呢他心不够极静，在专注于去这方面呢不够，所以他心是比较磊落，比较磊落。那心比较磊落，你要思虑他就起不了作用。所以说设定具设界定呢两种都有，所以称之为禁律。最殊胜的当然是在几禅，四禅之中嘛。好，那禁呢叫做等引，律呢叫做片观，所以呢叫做禁律。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的心平常是很波动的，那个曲线是很大的，但是经由静坐啊，就不断的这样子从波动很大一直到越来越小，一直越来越小，到心一静心就是平静的，那么这样子叫做等引，这个就是静。那律就是思虑的意思啦，你静你还要能够起观，不能因为定太深没有办法起观的作用。好，老师在说定呢，265页，定就是三昧，就是心住一静的统称。禅也是定，但这里的禅指的是初禅到四禅，通举叫做禅定。那大迦摄呢说他们重视禅定，是属于定的根基。那么重定呢忽略了慧学的根基，所以呢他不能信解弃入身法，自然就离开了。这就是大迦摄说为什么他们会离开佛，在开示这么好的法门，开示这么好的法门，他们为什么还会离开，就是他们离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重视在定这方面太偏重。好，接着如来说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佛与迦摄世诸比丘皆增上慢，闻是清净无漏界相，不能信解，不能通达，佛所说记其意甚深，所以者何？诸佛菩提即甚深故，若不厚重善根恶知识所守，信解力少，难得信受。好，接着佛又做进一步的说明，我说呢，那么这一切退洗的因缘呢，佛说告诉迦摄，这五百位比丘呢都是增上慢。什么是增上慢呢？增上慢就是这里老师说未得，那就是所谓的未得言得的意思啦，他还没得，他们并没有得，并没有得到这个出果或什么，但是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了。 那么所以有这种种的增上慢。这个定另一个名字叫止嘛，对不对？那慧呢？观嘛，好。那定慧这两件事情呢，好，定知易行难，慧的修学呢，知难行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定啊，它在学习的过程，你要学习，它比较容易，因为它就这一些方法而已。好，那只要你抓到一个方法，好，和你相应的方法，那就很快。其实这个修止啊，我们要学习止啊，它是没有捷径的，没有所谓的捷径，你就是只能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花时间的去学习。那它所谓的捷径是怎么样子的捷径？和你相应的所缘或者是方法，那个就是捷径。好，那当我们修止呢，修止它的进步啊是很稳定的。在这个瑜伽师地论上啊，它是用九心住来做判断，好，就是说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静住、调顺极静、最极极静、专注意趣等持，再上就是味道地定，再来就根本定嘛。好，那你常常静坐的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其实我们的静坐啊，假如说你今天到了一个安住，或者是静住的一个阶段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你应该是要每一支香在坐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安住、静住、调顺这当中而已。你并不会说一下子就跑到了等持或什么样子。好，当然这前提就是说你的生活、你的这一些都是很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你每一支香做起来，它的进步应该是要很稳定、很稳定、很稳定的。好，不会说一下子进步到了等持。好，那这可能有特殊的因缘是人家在鼓励我们，要让我们起这种道心。好，那么呢，当到了假如说静坐你到了调顺以上的时候，到调顺以上的时候，什么叫调顺？调顺就是说你的心，你静坐的时候，你的烦恼现起的时候，你看得到，你的觉察力很好，你一下子你就观察到了。好，乃至有一些比较根气又好一点的，他还没生刚萌芽的时候，他就看到，他就把它降服了。好，那这个叫做调顺，就是说他在静坐的时候，他能够调顺自己这个对于所缘的专注。那等到调顺以上的时候呢，再上一步就是极静了嘛。好，那人极静，好，尤其止，好，你极静之后，你的心安乐，心安乐，身就安乐，你就容易有产生种种的清安，种种的境界出现。好，自然你的烦恼不容易现起，因为你看到你就能调伏了嘛。好，那更何况说已经到了等持、初禅、二禅这些人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因为这样子，他们的心是有力量的，心有力量，能够把烦恼给降服。好，因为他们把烦恼降服了，他们爱要这种定的境界，爱要这种安乐的境界，可是他们不知道这种境界其实只是定所产生一种安乐的境界，他们的烦恼其实还随免，还没断除，但是他们会错误的认知，所以就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未得言得，未证言证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讲，这个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，就是这么样子。所以这里说，课文里面说，那么呢，自以为有修有证，就近成办的增上慢人，佛事在佛事的时候也不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方面呢有错误的理解，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假如 定慧不能平衡去修学，那么呢，这个就定心越深，心力啊就越暗昧，也就不能甚解深意。所以这些重定，偏重于禅定，然后呢，在定的境界中就认为自己是有修正的比丘呢，听闻到佛所说的这个清净无漏的戒相，这种圣道戒，这种戒法，或者是清净无漏的这个境界啊，就不能够信解，不能通达。好，其实静坐有很多的好处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为什么叫增上定、增上慧？好，一定是定增上定再增上慧吗？会不会增上慧？这个慧学也会增上定呢？会不会？会吗？他们是互相的嘛？因为我们静坐，你的心极静，你止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再思维，把你的那个法语拿起来思维。好，比如说你就思维这个因缘所说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。你要循着这个次第，一个 step 一个 step 这样子去思维，那么呢，会不会调伏你的烦恼？会不会和法义有所相应？那么会相应的时候，你再回来，你关了之后，你再回来再修止的时候，你的烦恼、你的妄念会不会减少？因为你观察到这一切有为法是缘起的嘛，没有真实性嘛，你自然就不贪着，你不贪着，自然就不容易生起。所以定慧呢，一定是互相的帮忙的。那么呢，你定当中呢，因为你有这个慧。你有修，你有思维这个智慧，那么呢，你又继续修定，你的定的进步会不会越快、越好、越深？会之后你再来修慧，那么再止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修慧，是不是也会你的慧也会更进步了？好，所以是这样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交叉的一直往上去。好，来各位，下一次这个慈心禅的时候，各位饱读诗书啊，可以。试试看，或者是请教我们那个班主任和开印法师，看怎么样去操作。不然我们佛法学那么多啊，都还是停留在文字上。你要实际的去操作看看，你花时间去操作看看，你才知道说我的程度在什么阶段，我还有什么的问题，也可以知道说原来佛法说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。不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回事是以文字上给我们的理解的那一回事，而不是你自己有一个深刻认知的一回事，好像很多回事的样子。好，所以说在这里呢，就是大家慢慢一天一天一天的进步，然后实际去操作看看，从最简单的开始，从最简单的开始，不要一开始就说啊，我要等境界来才要来跟他对抗，来讲啊，未怕你的输啊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早上举那个例子都是很轻松的，那个是最简单的境界哦。比如说我们欢喜的这种欲的境界、贪的境界，这是轻微的。你当嗔恨的境界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抵抗的。好，所以就是说得太远了，拉回来266啊。那么佛所说记其意甚深，所以者何？诸佛菩提其甚深故，若不厚重善根，恶之事所守，信解力少，难得信受。这是因为他们的根气钝。那么钝根的呢，你要让他听闻这个甚深的佛法呢，他是不容易信解的。所以说佛所说的这个真实净持戒的这个记，它的意义是极甚深的。那这样深的理由何在呢？那么因为这是诸佛的大菩提，就是他们所证的清净法界，达到这个极甚深，到达极甚深最深奥的处，这是最深最妙 非一切凡愚分别所能信解通达的。这个诸法如的这个境界啊，哦，它是离名言相、离分别相的。好，哦，这种无分别的境界，你要用有分别的去理解它，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。好，哦，所以这里说，哦，非一切凡愚分别所能信解通达。所以过去假如不成厚重善根，哦，你没有种植深厚的善根，那你自然就是钝嘛，你的智慧就是薄。智慧钝又薄，结果这一辈子呢，现生呢就被又被恶知识所守护，那么呢就很难信解的。什么是恶知识呢？说一切法有相，哦，就是说有我、有法、有空可得，那么这就是属于恶知识。假如我们常常听闻这样子，哦，取相的法门习以成信，那么自然呢我们的信解力就少，对于佛所说的这个深意就很难去信受奉行，哦，所以这些五百位比丘会退席，哦，也不足，当然也不觉得奇怪了。这就好像什么其他宗教的人一样，哦，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，那这些人你要跟他讲佛法，对于这些人和对于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哪个人容易理解？没有宗教信仰的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他们不偏执于这一块嘛。那你有宗教信仰，那你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，他们常常熏习这种我见身见法，哦，你要影响他们自然不同，哦，因为他们那个种子累积多了，哦，所以五百比丘就是这样子。那好，我们接着再念。又大迦摄是五百比丘，现生的情形呢，总是和过去有关的，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，生命就是这样子因果的相续，所以呢又说到他们过去的因缘。佛说，大迦摄啊，那么这五百比丘呢，就是在释迦佛的时候呢，贤劫第三佛，就是这个迦摄佛的时候，他们呢本来是外道的弟子，那外道呢他们就要一起到这个一回就一起到这个迦摄佛的地方呢，想要欲求长短，就是问难，就是想在佛所说的法中呢要找一些话来批评，来挑他的不对。那他们的动机呢是不对的，是不纯的。可是呢佛就是慈悲啦，佛真的慈悲，他呢，佛有一切的种智，有根本智，有厚德智，又有五明，所以呢，他知道，他就用如来的方便善巧，让他们呢听闻这些佛法之后呢，觉得哎，还蛮有意义的，可以起微小的信心，让他们自己心里就觉得说，哎，佛说的这些是这个佛确实是稀有的，他说的法门真的是快善妙语。当然他们是外道嘛，没有那么容易就能够信受或者是彻底的悔悟修学佛法，但是呢就因为这一念的善心，让他们呢命中之后升刀立天，受天国的福乐。你看一念信心有这么大的功德， 各位的功德很多哈。看看嘛，开嘿。好，这个倒立天啊，倒立天就是第四啦，第四天。那倒立天呢，它是一个比较享欲的、享受娱乐的一个地方啦。好，但是他享欲呢，他又是这个爱好和平。可是我记得我看导师的书呢，导师曾经这么说啊，说因为这个倒立天啊，他本来不是在那个须弥山顶。那须弥山顶的是谁？是阿修罗。那么呢，这个帝释觉得倒立天好，那么他们就去那里跟他们打战，好，把那里给拿下来之后呢，好，把阿修罗赶走之后，好，他们才说我是爱好和平的。所以有一句话，那是我记得我以前看的时候，导师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啦。好，我们现在的某一些国家也是这样子哈。既得利益者，结果又说自己是爱好和平，啊，阿修罗当然啊，被地方被拿走了，但常常想要再打回去，打回去你还说不行啊，我爱好和平这样子的，啊，那么第四天，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，那里是一个很有福报、很享乐的境界，当然最主要还是这种男女欲的娱乐的事情多了，但是也因为这样子。在那里就没有办法信受佛法，包括第四天到人间来跟佛请法之后回去开心沾染欲乐，就把佛法给忘了。好，那当然倒立天他还是属于欲界嘛，等到他的福报因缘尽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要不断的轮回。所以呢，倒立天中生阎浮提，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间，于我法中而得出家，在佛法里面呢能够出家，做了比丘。那这500人呢，得到过去听闻佛法的善果。可是呢，因为过去啊，当外道弟子，他们这些见啊，这些见烦恼，这些我见、我所见、常见、断见，这个是很深厚的。所以呢，这里导师有做一点点解释，就是说外道呢都有自己邪僻的见解，把它分成两类，一个就是说苦行的，修苦行的，他们呢是以无意无力的这种境界来修行，所以叫做戒禁取。那另一种呢是修定的，修这各种的身定的，包括无色界的定，无所有、非想、非非想这一些，认为这样就是能够得到涅槃，是最上最妙的。那么这一些叫做见取，安住于外道的见着中是不容易解脱的。我们看注脚第四，取啊有四种，直取自我呢叫做我与取，那一般呢追求五欲的叫做欲取，那宗教或哲学家们，他们不是直取种种错误的见解，那么这叫见取，要不然呢就是直取种种无意义的戒条苦行，那这叫戒禁取。那这些呢都是从爱染生命，爱染染着这个生命，染着这个我所和尘世，和这个外在的境界，那么进而做思想或行为的取着，造成世间一切苦难的结局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回到正文，这500位比丘呢，因为做了外道的弟子，受到这些意见，这些不好之见有深厚的熏染，所以呢听到迦摄佛所说的身法，虽然觉得很稀奇很难得，但是呢还是不能够信解通达嘛。那么呢这种外道 辟见的等流因果，一直到了现在做了佛弟子，还是偏好禅定，还是不能信解随顺通达身法。等流因果，果有好，果有几种啊？那等流果，什么是等流果？异熟果，有一种果叫异熟果，异熟果就是异类而熟，异时而熟的，这叫异熟果。好，简单的说就是说，比如说你贪心，你因为贪心，那么呢创造了你下一期的生命变成恶鬼，好，那么这是异类而熟，异事而熟，这叫异熟果。那等流因果呢？等流因果就是说相等或者是类似果报的延续，就好像我们不断栽培善的种子，那你将来在善的这一方面的心所，你的这个种子，你就是特别有力量。你不断栽培定，那你将来在定这一方面的修学就是立根，好，很立，那么这叫等流。好，我们翻过来270页。那因为偏好禅定，所以不能够信解随顺通达身法，乃至到退席。所以世诸比丘虽不通达，以闻身法因缘利故，得大利益，不生恶道，当于现身得入涅槃。不过呢，听闻的佛法，一粒耳根万劫不失。所以这500位比丘呢，虽然不能通达，但是因为种了这个听闻身法的这个因，种下的这个清净的法种，将来还是会获得大利益的。那么呢，如过去不生恶道而生天上人间，就是因为这个听闻这个身法，所以呢他不生恶道，生在天上人间。那因缘到了，将于这一生，好，这一世能够彻底觉证入涅槃。那么这些的利益呢，都是从过去听闻佛法而来的，就好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，曾经因为反对圣身法而堕地狱。我们之前不是有讲那个附录吗？就是那个圣义法师啦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圣义法师也是因为有听闻这个法，就是因为那一次听闻这个喜根菩萨讲的这个偈，那个恶的果报结束之后，他还是能够成就圣道。所以说文殊菩萨自己就说，在这里导师说，现在想起来，能这样的大智慧于佛法得大成就，还是从那一次听闻身法而来。所以呢，不管懂与不懂，信与不信，不信能听闻圣身的法义，那功德啊是比一切都稀有。所以八难有一难叫什么？生逢边地不生佛事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在佛事啊，能够听到，其实这很殊胜，这很难得，很难得。我们跟他想了，好，我们当人嘛，好。那台湾2300万人，能够听闻佛法的有多少？不多嘛。好，那你算这个世界多少人口？几十亿啊。好，我们能够听闻佛法，这实在是很不容易，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我们看一下注脚130的括号2。上面说一粒耳根万劫不失嘛，好，导师在这个《大圣起信论讲记》里面有说，但这里是要说佛是多么的慈悲，有多么的善巧啦，好。那么呢，假如将这个差别缘分别起来呢，也有两种差别，一个呢是近缘，假如有众生在现在世里面呢能够见到佛菩萨， 现通说法，能够发心修行，能迅速的得度正果，那这个是近缘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远缘。假如呢，有众生呢，于现在生中呢，蒙佛菩萨的教化，虽然不能立即发心，或者是发心而不能起行，好，然后要到久远以后才能得度，那么这个叫做远缘。好饶舌啊。所以这里说一粒耳根万劫不思，这是指远缘讲的。那么呢，虽然听闻的当时啊，不能发生什么影响，不能发心修正，但是呢，将来的发心解脱，还是呢，因为当初见佛闻法的熏习力，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听闻佛法的这一点点的一个种子，那么一个种子将来能够成变成一棵大树的。所以啊，这个缘有远有近，不是因为佛菩萨的熏力强弱，是因为众生的根器关系。那根器立根忍也是经由顿根慢慢的熏习而来的，所以大家要多稳多熏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做远缘的，不是，所以说为众者令众，以众者令守，以守者令解脱。那么呢， 这句话里面呢，做近缘的就是指以成熟的让他解脱的根性，这个就是近缘。那么远缘的呢，就是为众者使令众，那么以众的呢，使令成熟的根性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一下，我们再看如来巧化。尔时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尔时，好，那么这里呢？佛啊，就告诉须菩提，我们先看这个，对于这些退席的这些增上慢的比丘，佛用怎么样子的教化呢？他先说明，先明这个声闻，声闻啊，并没有办法教化这些增上慢的人，因为他们已经增上慢，你没有这个，你的虽然他们已经成就了圣道嘛，但是在厚德智方面呢，还是有很多不足的。所以呢，应用这样子来显出如来教化的圣妙。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也是这样子嘛。《维摩诘经》，佛教这个须菩提啊，或者教一些这个一些声闻的，要去跟那个《维摩诘经》问跟他看病啊，跟他问好，大家都不敢去。就是这样，显出如来教化的那种殊胜。那么那时呢，佛告诉须菩提说：“须菩提是梵语，那么它的翻译就是善现，在声闻法里面呢，称之为解空第一。好，我们翻过来，如来呢要须菩提去教化他，说。”到须菩提到他们那里去，将这些比丘带回来。须菩提说：“世尊，你都不能，你再教化他们，他们都不能信受了，更何况是我须菩提呢？他哪会听我的话呢？”所以在《般若经》里面，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，那是不容易的，法门龙象，是很难得的。但呢，这个只是正常的教化。遇到特殊根基的人，要运用特别的方法。你不用特别的方法，你就没有办法。所以这里可以见到说，大圣的善巧， 不是小圣圣者所可及的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我的部分到这里，我的部分到这里。那么下一节课，这个弘印长老会跟各位上课。好，那我不知道今天讲的大家有没有问题。没有，好，没有，那还有几分钟，我说一下好了。那我们呢，其实就是，我是想多鼓励大家啦，哈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，哈，是学习会学比较多，好，在台湾是这样子嘛。那么呢，真正能够引导大家学定的啊，哈，少。那自然我们在定这一方面，在止这一方面呢就比较弱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哎，常常有人说师父，为什么我初开始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开心，但是到后来我觉得都没有以前那种 feel。 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啊，那个道心坚强，我想要成就圣道。但是久了呢，磨啊，这个人牵那个人带，啊，自然就是如出啊，那里啊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心就磊落。当然，这里呢，有一方面是来自于哪里？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些法语啊，去操作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，这样子的操作，其实我们的心是磊落的，是很勉强自己在操作的。好，操作久了，我们又不会调整。好，有时候太松，你要拉紧一点；有时候太紧，你要把它放松一点。好，但是我们就是过于不及啊，啊，总是在跷跷板当中没有一个平衡。那久了呢，我们就觉得累啊，那我就选择一个最轻松的方式了。我就多读书就好，也会快乐嘛。但是不同，这样子的快乐呢是很短暂的。那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呢，来自于哪里？我们没有在这个止上啊，在静坐里面啊，实际的去思维和操作。假如我们常常在静坐，静坐，因为静坐呢，它是知易行难嘛。本身行已经很难了，你再不行就更难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假如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子的练习，乃至说，当然了，有些人会说啊，书卡疼，或者是怎样子。其实静坐不是很刻板的那种，双腿一盘那一种的，不是。它的指的重点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极静啊。好，所以不是拘泥于那个形式，而是说你怎么在支香里面，重质不重量，在一支香乃至十分钟，你假如能够有一分钟的安住，明镜而住，那很了不起了。好，你能够有这样子的明镜而住，你来思维法语的时候，你的心比较清净的时候，你来思维法语，那才是有力量的，它会支持你追求圣道的一个意愿啊。不然我们圣道的意愿啊，很容易就停留在一个阶段上不去了。所以不妨各位，这个有慈心禅嘛，好的学习看看，希望能够得到利益。将来呢，自己在家里在什么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你就这样操作看看，先让自己心安住下来，然后再来思维我们读的这些法语，因为你才会真正的发觉，其实佛讲的给的利益啊，不仅仅如此。好，那我们这节课到这里，好，我们下课。